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鹤岗市地处黑龙江东北部，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鹤岗当局紧跟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对追求以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恐怖主义政策。为了让世人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胸怀大善大忍，不断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2年4月20日，鹤岗法轮功学员张耀明、王树森、郭忠全、郭兴旺、杨永英成功地通过鹤岗有线电视插播了揭露中共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电视片，如流星划破了邪党谎言的铁幕。很多市民都看到了真相片，有人说那片子真好，疑点的分析有理有据，正看得入神呢，突然停电了。原来是鹤岗市邪党害怕百姓了解真相，勒令有关部门强行的切断了电源。虽然真相片仅仅插播了20分钟左右，但真相足以让靠谎言欺骗起家、靠血腥暴力横行于世、靠巧取豪夺维持的邪党疯狂。时任鹤岗市委书记张幸福气急败坏，叫嚣宁抓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一时间鹤岗市公安局动用全部警力，用了6天时间绑架了700多名法轮功学员，百余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严刑逼供，多人被非法判以重刑，如张耀明被非法判刑19年，2022年4月初被迫害致死，王树森被非法判刑18年，杨永英被非法判刑17年，郭忠全被非法判刑13年，郭兴旺被非法判刑15年，于2009年6月3日被迫害致死。自此鹤岗中共人员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保持高压态势，25年来大批法轮功学员除了普遍遭酷刑折磨以外，还被非法开除公职、劳教、拘留、判刑乃至虐杀，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进行贩卖。善恶有报是宇宙不变的法则，神佛慈悲于人，但威严同在。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鹤岗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遭恶报不断发生。已经被明慧网曝光的恶报中，各级官员有32人死亡，其中包括病死、坠楼、暴亡、出车祸死亡或突然发病而亡等，20余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余的或患绝症、或被免职、或被殃及亲人死亡等。这只是大量恶报案例中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恶报事实被中共刻意的隐瞒着。下面从几个方面例举鹤岗市各级人员遭恶报的实例。一、鹤岗5个市委书记遭恶报。 被判刑或双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5年间，鹤岗市委书记共换了9个，其中因迫害法轮功，市委书记张恩亮、武凤成遭恶报，被判处有期徒刑。傅慧婷、张幸福、何中学亲自指挥部署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被双规免职等。二，鹤岗各级610头目遭恶报，8个死亡。610办公室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恐怖组织，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610办公室是众所周知的死亡岗位，仅鹤岗市各级610头目就有8人死亡，有喝酒喝死的、出车祸死亡的、抱病身亡的，甚至殃及妻儿死亡等。鹤岗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张大力于2019年突然病亡。鹤岗市委宣传部部长、610头目韩树贵作恶殃及家人，他女儿患血癌死亡，随后他本人也患重病死亡。河北原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孙发喝酒喝死了。黑龙江宝泉岭610办公室副主任曹尔强车祸身亡。鹤岗市杏山区组织部部长、610头目蒋宇春抱病身亡，死时才40多岁。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鹤岗市鹤煤集团选煤厂常务副书记陈世栋因心肌梗塞暴毙在单位办公室。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鹤岗市工农区区委书记史东辰抱病身亡，死时才50多岁。三，鹤岗市51个公检法官员遭恶报。在公检法系统的51个恶报案例中，鹤岗市公安局竟然有2个局长、8个副局长遭恶报，全国实属罕见。如原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任瑞辰被判19年刑期，原鹤岗市公安局局长李延文患癌症死亡。鹤岗市公安局8个副局长遭恶报，其中副局长张纯晴、李迎晨、李军3人死亡，副局长赵延峰、赵荣洲患绝症，副局长周大勇被查，副局长马宝泰、张胜群已经走司法程序，被检察机关起诉。其余的公检法官员遭恶报也是多种多样，如鹤岗市中级法院院长肖德龙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移植肝脏靠药物维持生命。原鹤岗市中级法院院长滕宪才遭恶报被双规，精神失常，殃及其妻子，也因涉案被批捕。鹤岗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原南山区法院院长陆建明上吊自尽。鹤岗市兴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培恒遭恶报死亡，还有意外坠楼身亡的、暴亡的、疾病死亡的，甚至殃及亲人死亡的，就不一一详述了。恶报不是法轮功学员所愿看到的，法轮功学员秉承大法师父的教诲，无怨无悔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唯愿世人在天灾人祸、肆虐横行的时刻把命保。法轮功没有敌人，不计众生一切过往之过，只愿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们早日悬崖勒马，弃恶从善，在天灭中共的历史时刻避免为共产邪党陪葬。法轮功学员是法轮佛法的弟子，迫害修佛弟子罪大无边，希望一个个的警示报应别再发生，也别白白的从身边溜过，能促使还在参与迫害的人猛醒，否则时过境迁，真的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天灭中共在即，现在已有将近4亿3000多万勇士退出了共产邪党操控的党团队邪教组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加入浩浩荡荡的三退大潮，退党、退团、退队吧，顺天意而行，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永不迷航。故事的主人公王中同生长在台湾，是一位在海上工作了20年的船长。他的航行踪迹遍及三大洋。船长是拥有航行执照中最高阶的航海指挥官。然而这么一位集权威、智慧、见识于一身，从来不曾在海上迷航的船长，却对人生感到迷航。直到他在2002年有了一段奇遇，解开了他对人生所有的困惑，从此豁然开朗，成为一个真正的永不迷航的船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971年，王中同从台湾的海专毕业，第一次上船实习时就碰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经历。他回忆道，那时候船比较旧，都是二战时美军留下来的补给舰，台湾就把它拿来当商船使用。那次航海我们碰到了大风浪，船左右摇摆30几度，如果摇到45度船就会翻过去，分分秒秒都很惊心动魄，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死亡。船上的人全都吐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船要顶风顶浪的走，否则可能就会翻船。船挣扎着走了4天，等风浪过后，经过测定发现船却倒退了4海里。后来王中同当上了船长，有一次在荷兰，船公司给了他们一艘破烂的船，因为行程的关系无法等到船完全修好就开了出去。他们的航线是从荷兰到纽约，驶进大西洋之后就碰到了低气压，迎面而来的是14级大风浪。王中同说，那个船左右剧烈摇晃40度，上下颠簸近10层楼高，船上物品被大浪打得七零八落。一个大浪打来，主机、发电机全都宕机，全船都黑掉了，所有的动力都没有了，船只能在海上漂流。机舱的同仁急忙将船只重新启动，尽快恢复动力。船员们都穿着救生衣上到驾驶台，把整个驾驶台挤得满满的，没有人敢回房间。我就坐在船长椅子上坐镇，除了安定人心，其他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就这样在大风浪里熬了7天。回航后，英国验船师检验船舶时列出了18条缺点，最后的总结写着，一团破铁在海上漂流。王船长死里逃生的经历何止这一两次，只是这第一次和最危险的这一次记得最清楚。他说，上万吨的船看起来那么大，在大海里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幸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下一秒你在不在都不晓。什么是天地之危，我们体会的最深。在海上生活的人都知道， 人在大海中有多渺小。我们叫敬天畏海，老天爷今天赏你一口饭吃，你就活着回来，老天爷叫你走，你不想走也得走。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在海上讨生活的行船人随时都要把性命寄放在老天爷那儿。看来这份高薪的差事还必须得是不怕晕船，身体够健壮，心脏够强，意志力够坚韧的人才能领受得了。最重要的是还得懂得敬天敬神，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得到老天爷的眷顾，平安地在大海中穿梭。除了海上的风险之外，每一个船员最难挨的就是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之苦。王船长说，在那个年代，合约是签一年半的，上了船后一年半才能回台湾。现在的制度就比较人性化了，船大约一个月回台湾一趟。王船长感叹地说，船员的太太是最伟大的，孩子都是太太一手带大的，不管是晚上孩子生病要跑医院，还是孩子上学等所有的杂事，全是由太太一手包办。我们写信要编号，有时候收到第十号的信，前面的九封信都不知道寄到哪个国家去了，往往看到信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历史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管发生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爸爸老是缺席，所以他的儿子说，小时候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跑船20年之后，42岁的王船长终于决定下船。上岸后，他回到了母校海专从事教职工作。在船上，阶级观念是非常重的，船长就是老大，他说了就算。而在学校就不是这样，学生服你才会听你的。所以他跟学生有了很多心性摩擦，收入也比船上少了很多。那个时候他常常想，先上岸坐个3-5年，再回到船上去工作。但在他上岸10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从此打消了回到船上的念头。船长在海上操纵船只时，既笃定又沉着，全船的人为马首是瞻。20年来，王船长没有辜负船员的期待，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危难，但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的精准判断力，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全船的人驶向安全的港湾。然而在大海中从不迷航的王船长却对人生感到困惑，在生命中迷航了。王船长说，我一辈子都在找生命的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世走上这一遭。放眼看去都是苦多乐少，最后走时都是一场空。王船长从小就一直在找人生的答案，数十年来他涉猎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和修行的法门，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他还是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能解开他心中疑惑的宝。2001年，王船长带着太太和外孙们到大安森林公园游玩，有一位年轻女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给他。初次认识法轮功，他觉得很好，但回家以后，他把简介搁置了。直到隔年，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学校得到了500元的书奖券，他就到金石堂书店去逛逛，在书架上找到了唯一的一本《转法轮》。 从那一天起，王船长就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修炼了就要戒掉烟酒，但是王中同从15岁就开始抽烟，是抽了30年的老烟枪，抽烟早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太太看着桌上叠放着的两包烟说，你要想戒就戒了。王船长说，好，我就戒了吧，我从现在开始就不抽了。王船长说，我看过很多人的戒烟过程，他们非常的痛苦，用尽各种方法都戒不了，可是我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戒烟痛苦的过程。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修炼法轮大法是这么的神奇。再说喝酒，王船长是从小喝酒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喝。戒烟半年后，有一天他和太太去参加同学聚餐，酒足饭饱后，他跟太太说，我们这辈子的酒大概都喝完了，喝够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喝酒了。从戒除烟酒的过程中，他初次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王船长说，幸好自己上岸了，否则怎么可能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呢？在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得到了这个大法，这就足够了。王船长有着一副健硕的体格，这也是他能够在海上生活20年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生活在海上，还是对身体造成了无可避免的伤害。因为海风带着很多的水汽，很潮湿，最容易得风湿。王船长说，以前我洗两个碗腰就直不起来了，要赶快叫我太太来给我捶一捶才能舒缓过来。刚开始练第五套功法时，不要说盘腿了，连挺直坐着都做不到。修炼一段时间后，身体上的问题就通通的都消失不见了。现在的王船长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沉着稳重、亲切温和的人，但是他说，我在读海专的时候是打架闹事出名的，其实我以前的脾气非常坏，非常暴，我不会主动的去挑衅，理性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冷静，也知道要压抑自己，但是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爆起来了，一爆起来的时候就像疯狂一样，非常严重，结婚以后还是这个很极端的脾气。修炼后，他知道自己极端的个性是不符合法轮大法真善人法理的，他开始努力地修掉这个坏脾气，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王中同知道自己越来越好了。他说，因为我有师父给我的法宝向内找，出现问题时我全都看自己，不对就是不对，没有因为什么但是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看自己，我这地方不对，我那地方不好，然后把不对不好的修正改好。王船长的儿子也说，爸爸最近的改变比较大，以前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认为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但最近爸爸变了，会让别人有自己意愿的空间了。王中同说，他这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在法轮大法里面全都找到了。他说，我要是没有得法，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一生就白活了。如今王中同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不论在海上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都是一位永不迷航的船长。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辽宁人，我家里养了一辆大车，我自己驾驶它搞运输。2024年1月29日下午4点左右，我驾驶着货车，载着30多吨重的玉米，从吉林省四平市往辽宁省黑山县拉。走到三间口地段的时候，前面有一辆大车突然刹车了。由于车高，我没有发现前面停车。等看清情况后，我赶紧刹车，可没料到车失灵了，一踩闸，因为车身长又是重车，车头在路上打了横，我又继续刹，就是刹不住，车一阵风似的往前冲，冲到了路边，撞断了一棵树，车仍然在往前冲，冲到了一个院子里，这里是一个粮食加工厂，我看到了一个庞然大物，很高的大机器矗立在眼前，我怕撞到大机器，猛打方向盘，可方向盘也失灵了。这时我想起了岳母曾经告诉我的，遇到危险时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就能遇难成祥。我就念师父快救我，师父快救我。我的车厢上始终挂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做的真相挂件，神奇的是车立即停住了，没有直接撞上那台大机器，只是擦了点边。车停下来后，我吓得脸变了色，出了一身的冷汗，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一条命。我的身体没有大碍，只是一条腿轻了点，可是车头报废了，因为车正巧停在了这个粮食加工厂，玉米就地卖了，没有大的损失。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车祸，我真正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圣和伟大。其实过去我对法轮功还有过误解，1999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时，我们屯有一个法轮功女学员，卖掉了他们家仅有的一辆摩托车，拿着卖车钱去了北京，村子里的人都说他不应该这样做。我把这件事讲给了我修大法的岳母，岳母解释说，他卖摩托车做路费去北京没有错，他修大法肯定受益了，共产党不让练他能不着急吗？他是去为法轮功和师父说句公道话。可是我们不练法轮功的人当时就理解不了他。后来岳母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帮助我们带孩子，我儿子就是他一手带大的。岳母还帮助干家务，他做饭选我爱吃的做，岳母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拿出来给我们补贴家用，他又把卖房子的钱都给了我们。这些年来我从岳母身上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真诚和善良，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是最好的人，我认可了法轮功。我经常对岳母说，您对我比我妈对我都好。这次重大车祸后，朋友们都来看我，我告诉他们说，如果那天没有大法师父保护，车撞到那个大机器上，我就没命了。朋友们都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的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 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刚正不阿为民造福的贤士蔡襄。蔡襄字君谟，北宋福建兴化君仙游人，从小立志高远，19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成绩考取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三司使。他以正直端方，敢于坚持正义而名垂青史。一、正义敢言。景佑三年，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因上书调陈时弊，触弄朝中权贵，被贬至饶州任知州，谏官和御史都闭口不敢说话，唯有秘书丞于禁和太子中云尹珠为范仲淹辩护，但同时被贬。管阁校勘欧阳修致信谏官高若讷于高司谏书，指出其虚伪谄媚，身为谏官不但不救护忠良，反而迎合权贵进行诋毁。欧阳修因此也被贬为夷陵县令，三人均被流放边远僻地。当时任职管阁校勘的蔡襄年仅25岁，他见正直者被贬，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作四贤一部校诗组诗，诗分五首，共计1300多字，分别赞扬范、欧、于、尹为四贤，高若讷为一部校，
褒贤贬奸，此事一出，京城内外世人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就连契丹使者也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馆。诗中写道：君子道合久已成，小人利合久已清，将四贤与一不孝的行为进行了对比，赞四贤有气节讲道义，称高若讷，四公称贤而不孝，谗言易入天难欺。蔡襄因此诗遭到四州通判陈辉的弹劾，幸得左司徒韩琦弹劾陈辉越职，蔡襄才得以幸免。庆历三年，朝廷任用中直之士王素、于禁、欧阳修为谏官，蔡襄感到言路已开，向宋仁宗上书言增置谏官书，肯定增置谏官的意义，以广言路，此陛下为社稷生灵大计也。宋仁宗因此补点蔡襄为谏官，蔡襄、王素、于禁、欧阳修四人被称为翰林四谏。蔡襄认为御史台官员应有耿正之志，才能肃正纪纲，他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书真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蔡襄上书言事，匡时济世，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民不聊生，西夏与辽国军队屡次犯边，宋军无能抗击，内忧外患深重。蔡襄先后上20余书，直言不讳地指出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界屡至，缘其所以至之，由君臣上下皆缺失也，提出宋仁宗应自修省，恤服百姓，择官任贤，澄清吏治，加强边防，方能长治久安。他弹劾宰相吕夷简，吕贬严者，贪廉不分，好大喜功，善恶无别，屡战屡败等。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蔡襄还向朝廷推荐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贤士，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蔡襄坚守礼制，宋史称蔡襄功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宋仁宗非常欣赏蔡襄的书法。皇佑六年，宋仁宗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想隆重办理她的丧事，追封她为温成皇后。一些奸臣小人看到皇帝对温成皇后的丧事如此重视，便趁机迎合皇帝心意，以谋加官进爵，建议为温成皇后做制文、立陵立庙、设立国陵监护司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违礼行为，引起正直朝臣包括蔡襄在内的反对。蔡襄多次上书谏祖说，臣遍检古今，并无皇后葬礼，更无制文，盖以名号以尊，兼有哀策，不合为制。及至温成皇后之丧，宋仁宗御制温成皇后碑，令蔡襄书写墓碑。蔡襄言：“此代诏之旨耳，辞不奉诏。”二、造福于民。庆历七年，蔡襄任福建转运使，他上书奏捐丁钱书，减征福兴全章深丁米一半，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兴办学校，提倡读经，礼聘乡贤周希孟、陈襄、郑牧、陈烈等人执教，为数百名学生开讲经书，并亲至学社执经讲学。至和元年，他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开封乃京师之地，世称南治。蔡襄执法不阿，断案如神，破奸发隐，力不敢欺，朝野敬佩。宋仁宗称赞他：君谋经历事，京府无冤狱。蔡襄任泉州知府时，主持建造了洛阳江上的万安桥，即洛阳桥。该桥长360丈，跨海而架，势若凌空，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桥。历史感应统计善愿成就记载了蔡襄建桥的故事。当时洛阳江靠近海边， 有渡口名曰万安渡，其实并不万安。桥未建成之前，行人往来非常惊险，一遇狂风，沉舟被溺，死者无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有一船只遇风浪将要翻覆时，忽听到空中传来声音说，不要伤害蔡学士，风浪竟然顿时平息。事后询问船中旅客，只有一位蔡姓太太正怀有身孕，大家认为这胎儿一定是个贵子，妇人便对天发誓说，如我腹中儿子将来能当学士，必定造一座长桥，帮助便利往来行人，以免后人受此惊恐丧生。后来妇人所生儿子就是蔡襄。到了蔡襄长大懂事时，蔡母便对他讲起当年过江遇险绝处逢生的经过及造桥夙愿，蔡襄铭记在心。当他任泉州知府时，其母催促他建造洛阳长桥以偿誓愿。蔡襄看到万安渡水深不可测度，海水浪潮又时常涌来，波涛汹涌，无法动工兴建，急得寝食难安，想来想去，写了一封书信投入海中呈给海神。由于至诚所感，竟得一封回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促字，促拆字成21日酉时。蔡襄恍然悟道说，莫非海神让我21日酉时动工。于是一切准备妥善，时日一到，海潮果然退去，泥沙拥挤1丈多高，连续几天海潮不来。蔡襄立即督导动工，立起石梁，种下粗末石在柱下，增加梁柱安稳坚固。工程虽然艰巨，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万安桥后来顺利建完，可谓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善愿果然成就。万安桥沟通了南北交通，险渡便通途，万民欢庆。蔡襄亲自作《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渡石去海，去舟而途，易危而安，民莫不立，并把参加建桥者的姓名铭刻在石碑上，却没有刻自己的名字。他又倡导种植松树700棵，广为庇荫道路行人。福州、莆田、泉州等地百姓当时就立碑或立祠以纪念其功德，还有许多民谣流传后世，如道边松，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六月行人不知数，千古万古扬清风。又如洛阳桥，洛阳桥，一望五里排昆窑，行人不忧沧海潮，冲冲往来成仙标。蔡公作成去还朝，玉红依旧横清霄。考之真伪何公聊，千古万古无轻摇。三，字如其人。蔡襄博学多才，诗文清妙，书法自成一体。他倡导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以文言志，表达其崇尚正义、关爱生命的高洁志向。《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蔡襄全集》40卷，《奏议》10卷。欧阳修称赞他工之为文，清求翠美。如他知任福州时，为巫山悠悠亭题字，并写下了《题福州释迦院悠悠亭》：背郭千峰起，寒虚一水横，风帆人共远，潮雨岁重更，香气林端出，秋容雾外成，表间翻弄影，绝境庆传声。描绘出祥和淡远的巫山悠悠境。他在福州还写下了开园林：风物招来好，园林雨后晴，鱼游知水乐，蝶戏见春情，草软迷行路，花深引笑声，欢民聊身事，不用管闲营。从游鱼得水，蝶戏之春，体味自然之生机，从百姓的笑声感受到无限的欣慰， 勾勒出一幅渔民同乐、百姓安居的图景。蔡襄为人正直，讲究信义，其书法端庄纯美，如行云流水，收放和度，极尽自然，可谓字如其人。观其书法作品，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让人充满温暖。苏轼说，读蔡君谟天资既高，即学深志，心手相应，变态无穷，称其书法有降龙五凤之势。欧阳修也称赞其君谟书法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韩琦请蔡襄书写《皱锦堂记》，《皱锦堂记》是欧阳修为韩琦书房所写的一篇散文。蔡襄出于对韩琦的敬重，在书写创作过程中，将每个字单独写几十遍，选择其中不失法度最佳的字进行拼合，所以《皱锦堂记》又称《百纳碑》。后人将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位书法家称为宋四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节目时间再相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